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别人讲，别的弟兄讲，或者别的传道人去讲，说我们的祷告神100%会垂听，神一定会听。那听是什么意思呢？听就是应允，不是听见而已，是答应，他要成就我们祷告当中我们的心愿。我曾经在网上听到一个牧师的一篇讲道，是美国的一个台湾的牧师，他就跟弟兄姊妹讲说，你们放心，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是神100%听。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一定是欢喜的，很得安慰，我们祷告什么神都听，神都应允，神成就，这多好。但是当有一天有人对你说，要谨慎了，你的祷告神不一定听，这话我们可能会心里面一紧，可能我们有点排斥。但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两节经文，耶利米书的14章11到12节，很清楚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神不一定100%听。也就是说，我们有些祷告可能神根本不听，可能到了一个程度就神再不听我们的祷告了。那么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当有一天神不再替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害不害怕，担不担心？那么什么原因导致了神不再听耶利米为这些以色列百姓祷告？为什么不听？那么神不听的后果会是什么样？那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题目，我们分享题目就是珍惜神的救恩。经文就是刚才读的耶利米书的14章11到12节。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把我们再一次聚在你的神座前，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恳求我们主，我们的神，你与我们同在，你怜悯我们的软弱，你体恤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明白主你的真理。也求主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愿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主你来垂听，你喜悦我们在你面前的服事。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才读的这两节经文，耶利米书的14章11到12节，这是神对耶利米说的。那耶利米书我们可能读的不是像创世纪了，像出埃及记，还像其他的新约书卷那么多。但耶利米书很长，它是神差遣呼召起来的一个先知。它是哪一个年代呢？他是在约西亚还在位的时候，约西亚在位13年的时候，神就兴起这样一位先知来传讲神的话。那么耶利米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家败亡，也就是说在犹大南国摇摇欲坠就要灭亡之前，神兴起了一位先知，而除了他还有其他先知。我刚才提到约西亚，约西亚是一个好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也就是说在南国犹大历史上，是约西亚是最后一个好王。那后面在灭亡之前还有四个王，这四个王都是约西亚的儿子或者是孙子，一个孙子，其他三个都是他的儿子。这四个王呢，一个比一个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神后来可能就再也不会给他们机会，在西底家的时候这个国已灭亡了。在100多年之前， 北国以色列灭了，在586年主前的586年南国就灭了。所以 这就是耶利米生活的时代，从南国的这个情况看，南国从君王到百姓属灵状况是非常的糟糕。我们看一下这节经文，糟糕到什么程度呢？耶利米书的七章十八节，我们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当时的光景。孩子借财，父亲烧火，妇女团灭做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神烧奠，叫奠祭，惹我发怒。那孩子这个配搭的挺好的是吧？孩子劫财，然后父亲烧火，这个妇女呢团灭做饼，然后做这些事，同心合意在做。做干什么呢？献给天后，天后是别的神，异教拜的神，偶像。他们不是同心合意的到神面前来敬拜神、服侍神，而是服侍那些偶像，叫奠祭，做热身发怒。每一家的孩子、父亲、妇女都在 做这些事，那么全国上下都是这样的。这就是当时的属灵状况。在耶利米书的九章十三到十四节，神就说，这是神对当时的这些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评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说，因为这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只随从自己顽梗的心事，所教训的随从众巴力，就随从他们列祖，他们祖宗干什么他们也干什么，他们祖宗那就是历世历代。那从这个可以看到，在神的眼里面是以色列是历世历代都做这些事。那么读圣经读旧约，我们看得出来，如果留意的话，都在做这些事，随从众巴力。神拣选了他们成为神的选民，这是有福气的。但是他们不拜神，拜别的神，拜偶像。那么神就让耶利米把这个话说给百姓听。那百姓是什么反应呢？我们看百姓的反应，人人却都咒骂我。这是耶利米在神面前诉苦的。耶利米传告诉他们，神要不喜悦他们这样去拜偶像，让他们回转。结果这些百姓呢就开始咒骂耶利米。不仅百姓咒骂耶利米，就是这些别的人咒骂，而他家里的人也一样。耶利米并不知道，但是神告诉他，在耶利米书的十二章六节，神说，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诡诈待你，他们也在你后边大声喊叫，所以向你说好话你也不要信他们。要多糟糕。你说别人骂就罢了，咒骂就罢了，连自己家里面的父母这些兄弟姐妹一块在后面喊叫着骂他。他可能不知道神提醒他说，他们向你说好话你不要听信他们。这就是当时这些百姓的状况。为什么要骂耶利米？为什么不待见耶利米？这么讨厌他？那么其实好多先知跟耶利米是一样的待遇，特别在撒母耳记当中，我们看到撒母耳的情况。在撒母耳记上的八章七节，我们读一下。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厌烦你，乃是厌烦我。就是这些百姓不待见这些先知，咒骂这些先知，讨厌这些先知，神说不是讨厌你，他是讨厌我。就因为这些先知传讲神的话，所以就讨厌。那今天也一样，你要是去传福音，可能传了一两次他们可能还给你个面子，传的多了以后可能就讨厌你了。 你传讲神的话。所以他们心里面是正在讨厌神的话。为什么讨厌神的话呢？因为在神的话里面说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说你这儿有问题，你那儿也有问题，管得太严，不自由，所以百姓听不进去。那么耶利米说越劝他们的心越硬，那耶利米就最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这个国家一步一步地走向灭亡，看着自己的百姓一步一步地落入那种被掳的地步，但是无能为力，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劝，但是又使不上劲，不听。整个国家并没有因为耶利米这么忠心地去传讲神的话，去劝导他们有任何的改变，没有改变，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是越来越糟糕。放在今天，很多人会认为说今天哪一个传道人或哪一个牧师也像耶利米这样，最后俯视来俯视去看不到果效，国家灭亡了，百姓被掳了，可能认为这个耶利米服侍太失败了。但是耶利米呢，他不在意，他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始终没有忘记神起初呼召他的时候跟他说的话。我们读一下，看一下耶利米当时神呼召他的时候神怎么对他说。七，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当时神差遣他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让你到谁那里去你就去，你别的不要管，他骂你打你你不要管，我吩咐你说什么话，就我让你说什么话你就说什么话，别的话你不要讲，你都要讲，神的话都要讲出来。所以耶利米始终没有忘记神对他这样一个吩咐。那你想一想，你说神的话不待见，不遭人待见，那就是得罪人嘛，得罪人最后就是被骂被打。我们读耶利米书会看见那些人拿着石头在后面追着要打死他，最后还把他那个放到那个黑黑漆漆的那个井里面不给他吃饭。但是就是这样，耶利米都没有放弃，他是宁可得罪人也不会得罪神的，神的话他不敢不听。所以耶利米没有因为不遭人待见，没有因为被人陷害被咒诅，没有因为自己孤独。你想想耶利米 有多孤独啊，我们想象不到的。我们现在孤独吗？我们现在传福音虽然没人听，我们还不觉得很孤独。他没有因为这些放弃他的使命，他没有屈服，所以依然是该讲讲该劝劝，你听不听是你的事儿，但是我要劝。所以耶利米是两面做人，一面是苦苦的劝这些百姓让他们回转，另一面呢到神面前是苦苦的求神来怜悯这些百姓。所以你看他就这么一个人，苦苦的祈求，流泪的祷告，那神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看一下神的态度，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两段经，我们再读一次耶利米书的14章11到12节，看一下神的态度。其耶和华又对我说，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也不听他们，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我却要用刀剑饥荒灭绝他。其实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一句话，就是14章的第10节，我们看一下第十节，读一下。耶和华对这百姓如此说，这百姓喜爱忘形， 不静止脚步，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现今我要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喜爱忘形，想干什么干什么，不静止脚步，不收敛。现在神不给机会了，不再给机会了。所以对耶利米说，你不要 为他们祷告。那么耶利米书的十四章十一十二节，我们仔细的思想起码有三个方面。第一，说耶利米，你不要为这些百姓祷告，你再苦苦的祈求，你再流泪祷告，神说我也不听。第二，说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就是这些百姓进食，那进食就不吃不喝嘛，就不吃不喝的祷告祈求，谁也不听。第三，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那献燔祭和素祭什么？就是讨好神嘛，去讨好神，再讨好神也不要，不要这些东西，神不稀罕。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已决，他说我要用刀剑计划瘟疫灭绝他。刀剑那就是兴起战争，计划就是没吃的，瘟疫我们都知道，这是神常常用来惩罚他百姓的三个利剑。所以神已经不再给他们机会了。神对耶利米说，不要为他们祷告。其实神不止一次对耶利米说这样说话，我们看一下下面耶利米书的七章十六节，我们读，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为我不听你。耶利米只要为这些祷告，这些百姓祷告，神不听。那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十一章十四节，我们读：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不应允。这是第三次，还有呢，第四次，十五章一节，一起来读。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连续四次告诉耶利米，你不要祷告了，再祷告我也不听，就是摩西和撒母耳过来为他们祷告我也不听，意思就是撒母耳和摩西的面子我也不给。所以你看到了什么程度呢？神要放弃这些百姓，这些百姓是他的选民呀。神不是有怜悯吗？神不是有恩典吗？为什么现在连祷告都不听呢？神是有怜悯，没错，神有恩典。我们看两处经文，都在诗篇里面，一处是一百零三章的八节。我们读一下，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是神啊！再看诗篇的一百四十五章第八节，提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神不轻易发怒，不代表神不发怒。神有怜悯有恩典，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我们就可以放肆。今天我们常听到有弟兄姊妹讲啊，特别是国内的一些弟兄姊妹常常挂在口头上啊，现在是恩典时代，意思就是现在恩典时代你没关系的，神有怜悯，你犯个罪没事，得罪神也没事。所以这就把神的恩典当作自己放肆的一个本钱，一个借口。正因为神有怜悯， 所以神才一次一次给他们机会，一次一次劝。前面刚才我们读的就劝的就四次，就是神已经说了四次，神一次次在前面劝过，说假如神不怜悯我们，我们今天没有一个弟兄姊妹可以侍立在神的面前。你说我们谁身上没有毛病，谁没有得罪过神？假如神没有怜悯我们，可能就没有机会今天坐在这儿敬拜神。正是因为神有怜悯，所以才赐下他的话，信息是这么多的先知来一个一个到他面前去劝。我们看神怎么劝。耶利米书的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来读：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弃。就你只要回转，你只要悔改，神说他一定接纳。神是不是不怜悯呢？神是不是不给机会呢？不是，神有怜悯，神给他们机会。你回转，神就不弃疑，就是不把他们塞到死全地去。那么以色列呢？不听神继续劝。我们看下面神还怎么劝，读耶利米书的四章五节：耶和华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呐，你们当自行割离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到我们屡教不改的时候，神怒气就会发出来。神也不愿意说恐怕免得，他不愿意这样，让他们自行割离。他们割离了没有？他们割离了。以色列人特别在旧约时代，那个男孩出生第八天就要行割离。为什么说你们自行割离呢？外面的割离不叫真割离，里面的割离才算。里面的割离就是除去一切的污秽，那是真的割离。这是第二次再劝，劝了以后还不听，还不听呢，神还有耐心，还在劝。耶利米书的四章十四节，我们来再来读：耶路撒冷啊，你当洗去心中的恶，使你可以得救。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你要洗去你心中恶，要洗干净了，这就可以得救。你心里面这个恶念会传到几时呢？为什么不放弃呢？神着急还在劝。这第几次劝了？第三次了，还是不听。到了这个地步，神都不愿意放弃，神够不够怜悯？神够不够忍耐？还是不听，那神还不放弃，继续劝。到了五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我们读这两节经文：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当听这话。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兢，还在劝。就为什么这么不怕呢？不怕神呢？苦口婆心，不厌其烦，三番五次一劝再劝。应该可以了吧？应该收敛了吧？但实际情况呢？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的七章八到十一节，他们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神他怎么说他们，我们一起来读。看啊，你们依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 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仔细思想看一下，那他们私底下是做一些虚化无益，说虚化无益的话，不是说神的话，偷盗、杀害、陷害人、奸淫、起假誓，向巴利，巴利就是偶像，拜偶像。然后呢，做的这些呢，然后干什么呢？到了神名下的殿，在神面前敬拜。他说我们可以自由了，叫两面三刀，表里不一。神说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劝了白劝，这以色列百姓是你劝你的，我干我的。他们也到神的殿也去敬拜，就像今天一样，也在崇拜，也在读经，也在祷告，也在一样的不去做那些神恨恶的勾当，还在神面前假性的去敬拜神，假敬虔，在神面前的做戏表演，这是欺哄神。这些百姓既要大难临头了，神跟耶利米说了，已经不要再祷告了，神的心意已决，神要审判，神要毁灭了，大难临头了，这还说自由了，平安。那么说到贼窝，我们很熟悉，因为主耶稣也引用过这些经文去提醒责备过或者斥责过当时的那些犹太人。这些经文我们从马可福音来选一下，其实马太福音其他的几卷书里面都有。在马可福音的11章15到17节，我们看主耶稣是怎么斥责当时的这些犹太人的。其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神的殿成了贼窝了，你这个话真的很难听，如果神不说这个话，我们今天不敢说。主耶稣进入圣殿以后推倒赶出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的人，就兑换，就像我们今天去银行把这个假币兑换成人民币，或把人民币兑换成假币。那么兑换银钱的在神殿里面，要知道这个不是我们今天就像超市里面在那边卖东西，不是。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你走过多的教会就可以发现，崇拜完了以后，特别是从外面请那些讲员，他如果是写过书，一定会在外面摆一个桌子，把他书摆在那儿去卖，这叫做生意。那么当时做买卖的人是做什么呢？他们不是就是生活上需要，家里面需要来买卖，是为了敬拜神。因为当时耶路撒冷之外的那些人，大老远的去耶路撒冷去敬拜神，要献祭，要从家里面带着羊带着牛，这个很麻烦，不像今天还交通这么便利。所以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才在当地去买这些鸽子呀，卖羊呀，卖牛呀，去兑换。那兑换这些本来好事吧，敬拜神嘛，献祭嘛。兑换银钱呢，因为当时那个奉献是不接受那个外面的货币，那个钱币的，他们以色列有自己的特殊的货币，钱币，所以要把罗马的那个钱币换成他们自己的钱币，然后献祭。如果神不讲这一段，我们今天可能没有人认为这是有问题的，对吧？这个是为了敬拜神，为了献祭嘛， 为了亲近神有什么不可呢？但是主耶稣赶出去推倒，甚至严格到什么地步呢？你拿着这些器具从店里面经过都不可以，就这么严格。耶利米时代，刚才我们读那个神的话，在耶利米时代神说你把这个神殿已经打成贼窝了。那到了主耶稣道成肉身这个时代，几百年以后了，还是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你读旧约不知道有没有留意过，以色列就是在进入埃及那一段时间，我们不说，其实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已经就开始拜偶像。在出埃及记神说是因为他们啊受冤屈，他们的呼声到了神的面前，神怜悯他。那么在以西结书的应该是20章还是22章，神就说过他们在以色列的时候就已经拜偶像了，所以神要把他们带出来，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那这个暂且不说，那么他们从出埃及以后到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灭亡，再到南国犹大灭亡，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你读旧约，你发现有没有发现他们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属灵状况没有任何的变化，一代一代的重蹈覆辙。就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道成肉身，这个时候还是没有改变。这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情况。那么教会呢？教会时代、新约时代呢？教会时代怎么样？我们读一下启示录当中，在异象当中主耶稣写给教会的七封信就可以看得出来。启示录当中的七封信，那说的是整个教会时代的所有教会，不是某一个时代的教会，都有问题，都和以色列是一样，没有任何的区别。神的殿是敬拜神的地方，是祷告的地方，是亲近神的地方，所以神不允许任何与敬拜无关的东西带进来，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好像是 有关系，但是也不允许这些东西到外面做去。也就是任何与敬拜无关的事都绝对不可以带到教会当中，这是神的要求。按照神的这个标准，如果在教会里面办一个健康讲座，你觉得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我们办一个健康讲座，弟兄姊妹你看腰也疼了，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了，来办一个讲座让弟兄姊妹预防，可以不可以？那肯定不可以。办个理财讲座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或者把教会这个场地多余的，把教会多余场地这个不用，这个时间不用的时候租出去，租出去以后租给社会上那些不信神的人来跳跳舞、唱唱歌，跳打个太极、练个瑜伽，可以不可以？不可以。那么我们今天多罗有些教会就租出去以后办个托儿所，周一到周五办个托儿所，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看这张图片，正好是我前几天我没有抹去他这个教会的名字，前几天我在网上，这是一个传道人发的，他们教会还飞越黄昏遥望永恒，谈着永恒下面做什么呢？步入人生精灵阶段，是否会感到脑力退化、认知障碍症患病率70岁为4%，80岁为10%，85岁为25%， 这宋博士加分享认知障碍阿尔海默氏症的认识和借着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生活方式啊，来减低患此病的风险。然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然后对这个讲员宋永林博士做了个介绍。他说他是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生物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获得专利权55项，包括在美国11项及多项荣誉奖，加拿大国家研究院杰出成就奖，渥太华研究创新中心低污染或无污染工业技术奖，女王伊丽莎白2世经什么纪念章，渥太华生命科学委员会杰出应用研究奖，联邦技术转化奖，然后就是他们教会。这个宋博士是不是个信徒，这都没说，我估计不是。这个教会这样教会多不多，我们更前不就是吗？前几天你看这个牌子没有了，我们从那个房子那大堂的拐弯的时候，你看那个跟我一块住的那个教会也做这些事。我们今天敬拜这个场地，他们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也是做着这些事。我们今天就是在一个贼窝的地方在敬拜，真的。我们当时找教会的时候特别纠结，一开始这样教会我们是不找的，最后在祷告过程当中神怜悯，因为实在找不到那样干净的教会啊。有天让我们读使徒行传，看到神说他洁净的时候就是洁净的，我们敬拜的时候神是洁净的就是洁净的。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贼窝，所以你举目望去，我们美国不敢讲，其他地方不敢讲，多伦多这些教会你随便走，你去教会看一下，是普遍现象还是个别现象，有多少教会在干这种事？人家问说有多少教会，有几个教会不干这种事？有几个教会现在不是贼窝？说为什么会这样？不看重神的救恩，今天已经不看重神的救恩了，看重理财，看重这个身体健康。不珍惜神的救恩，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的4章3到4节，神借着保罗说了两句话，我们读一下。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一耳不听正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时候要到，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时候要到那就是毁灭的时候了。我们今天时候要到就是主耶稣快到的时候了，这个世界毁灭完了，神要彻底清算的时候，就快到的这个阶段，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阶段，是末后，是末世的末后。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就开始发痒，就喜欢随从自己情欲来增添好多的师傅。那刚才我们提到那些都是他们的师傅啊，讲这个讲那个，一而不听正道，反正就不听正道。所以好多教会变成贼窝以后，就是样样都不缺，就缺神，除了神什么都有，该敬拜敬拜，该赞美赞美，祷告会什么都不缺，好像也有爱心，但是就是没有神。所以当时犹大这些百姓的光景，其实今天就是教会的光景。 不珍惜神的救恩，一定是厌烦神的话，一定是讨厌神的话。因为你讲神的话刺耳，整道听得不舒服，他们觉得整道让他们不自由，他约束，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动不动就说犯罪了。因为人们都厌烦神的话了，所以有的教会就开始软弱，借神的话不能够把人吸引过来，那么用别的方式去吸引，所以用世俗的这些方法来吸引。像刚才提到的，我有时候想，这个可能很极端的一种做法，在这个教会再胆大妄为也不敢这么做。比如说一个教会，你每个月拿出100加币，你别的不说，你就买鸡蛋，就靠这个买鸡蛋，8块钱，8、9块钱，130个，买上100块钱的，你又打出广告嘛，放到那个马路口，华人聚集的地方，说每次崇拜完了以后，临走的时候就每人可以带10个鸡蛋回去，你看会不会有人来？100%会有人来。说难听的，我们华人真的是好多爱占个便宜啊。那国内不就是那超市，只要是超市有一个广告说提前去的可以领鸡蛋，那些老人家过中坐公交还得逼着别人去让座，但那个时候不怕累，再排队1、2个小时等着去领个鸡蛋。说这个是比较极端的，没有教会敢这么做。我的意思就是用世俗的办法去吸引人很容易。那么今天很多为什么去办这个讲座那个讲座，用这些办法来吸引人，他们还可以自己找了一个借口，说吸引人吸引过来以后再让他们信，都说得过去吧。但是神怎么说？这是贼窝，这不是神的殿了。说弟兄姊妹，神教会是神在地上立的金灯台，当教会一旦变成贼窝的时候，这个金灯台还发不发光？不可能再发光了。不发光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这处经文，在启示录的2章5到6节，我们来读一下。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个和对以色列人讲的几乎是一样的。那以色列，你如果不悔改不听话，那神的刑罚就要到，要刀剑饥荒瘟疫，要毁灭他们。那这儿呢，对新约时代教会说的，行你起初所行的事，要悔改，不然的话是要临到把灯台挪去。灯台挪去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神主就把这个教会拆散了，十字架拿下来了，然后把房子拆掉，你不能在这儿聚会了？不是。所谓灯台挪去，不是说这个教会就从此就消失了，而是该敬拜敬拜，该赞美赞美，一样都不去，所做的好像很正常，和其他真正的教会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地方是神不在了，没有神的同在了。真正的教会神是有宝座在那里的，那个教会的宝座拿去了，挪去了，就变成了一个没有神的一个所谓的教会，变成了没有基督的一个所谓的教会，有名无实，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神。所以他们做的一切在神看来都在表演，在自娱自乐，是一个俱乐部，在那里就是众人大家在一块自我安慰，自己欺哄自己， 后来敬拜完了，哎呀，今天敬拜完了，有神了，自己得救了。说弟兄姊妹，神有怜悯，神愿意听我们祷告，但神也有公义，他有可能会拒绝我们的祷告。当神不听祷告的时候，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就等于我们失去指望了，与神没关系了，将来那就是硫磺火湖在等着，就这么可怕。那神听不听我们的祷告，不是取决于神，是取决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悔改，真的亲近神，真的把神当神，把神的话当回事，不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不随从世俗，神一定会听我们祷告，是百分之百听。这种情况是百分之百听。但是如果我们做的那些勾当，惹神发怒，被神厌恶，那最后很可能有一天神不再给机会了，神不再听祷告了。不听祷告就意味着神弃绝，彻底的弃绝，再也没有机会到神面前。你不管我们在神面前做什么，怎么表演，怎么服侍，怎么奉献，神都不看不纪念。那个时候他纪念是我们身上的罪。所以当我们真的珍惜神的救恩，珍惜神的恩典，那我们在地上我们活着就一定不一样，跟那些以色列人不一样，跟刚才提到那些贼窝的那些教会那些人不一样。我们心里面一定有一个，只有一个心思，你一定是只有一个心思，那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失去这个救恩，无论如何都要抓住神的救恩，要得着主耶稣。我们里面的灵也一定是爱慕神的，也一定是渴慕神的，渴慕神的话语的，渴慕我们的主耶稣的。所以今天的信息可能比较沉重，但是也感谢神，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在地上活着，然后如何让神真的是喜悦我们，百分之百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珍惜神的救恩。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这么刺耳的信息。主，你实在是爱我们，你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珍惜你的救恩，珍惜你的恩典，能够真真实实地活在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主，也求你来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以前在你面前的亏欠和过犯，有得罪你的地方就求主来赦免，让我们能够圣圣洁洁的到你面前来寻求你，来亲近你。求主来常常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甚至来警戒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能够遵循你的旨意，活出你的生命。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